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真奇怪，他在地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哎，多莫，你告诉我，今天福音当中啊，那里头有讲到嘛，耶稣啊，他在地上写字，他究竟在地上写什么？写天书啊？
天机不可泄露。
哎呀，多莫，拜托你告诉我嘛。
好。不要拜托，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我也不知道。
哎呀，多莫，拜托告诉我嘛，你一定知道的啦。
哎呦，丽莎
啊，
在那个时候啊，耶稣写的是拉丁文或者是什么文，就算我当时在现场吧，我也看不懂啊，我怎么会知道耶稣当初写的是什么字啊？
多莫，你忘了。圣神降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各种的语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圣神降临的是上主所拣选的你的话，一定会让你看得出来耶稣写的是什么。
对呀，耶稣那时候用的文字，现在也还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所以一定有人知道当年呐，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些什么。
老爸刚才说了嘛，圣神降临的时候就会看懂了嘛。那我那时候在旁边甚至没有降临。当然了，刚才你也说了，
胡说，
这种研究很多了哈。不过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了。这个其实很多事情啊，为什么耶稣会这个写这些东西啊？谁也搞不太清楚啊。那他一定有他的一些用意在嘛。每个人这个在他写完之后好像都走开了，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那要的话，那些人该认识啊，对不对？所以显然我觉得这些人看了耶稣所写的东西啊，不是不认同，就是畏罪潜逃，对不对？因为耶稣可能写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罪状，对不对？
也有人这样讲过，就是说他可能在地上啊，把旁边周围的人的字呀、都写出来了。
我不说你们，我写了你们自己看。
所以大家就通通走开了。
对啊，默默就说头一低，鼻子一摸就走了。
可是我不知道啊。
那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在福音里面会不会有答案呢、
有没有答案？问老爸就知道。老爸，你别不说话，赶紧说话呀，老爸。
福音里面当然有答案了。
对，
来。今天丽莎念念看看，在念的中间你会不会发现一个新的体验。
哎呀，天主啊，我希望能在今天的福音中看到你的旨意啊，
天主啊，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念了。
天主啊，你让丽莎今天当一次多莫吧。
好，来，今天的福音呢是若望福音啊，若望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时候耶稣上了橄榄山，第二天清晨他又来到圣殿，民众都来到他跟前，他便坐下来教导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到的妇人，让他站在中间，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到的。这样的妇人梅瑟在法律上命令我们用石头打死，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找到把柄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追问耶稣，他便直起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向他投石头吧。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 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和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直起身来对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哇，耶稣好仁慈哦。
对，这就是
在没事
的
时候用石头砸死的人，居然耶稣说他们没定你的罪，那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证明说他是有犯这个罪。可是在大家都犯罪的状况之下，耶稣拣选的这个妇人跟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了，你就没有罪了。
你怎么知道大家都犯罪？
那大家摸摸鼻子都走了，而且耶稣说了，你们谁要是没有犯罪，你们先丢石头啊，没有一个人先丢，那表示这些人都有罪嘛。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畏罪潜逃咯？
对，就是你说的。
好，这个也是就是答案了。
哎，
就是说耶稣给人家悔改的机会。
哦，对哈，
嗯，
我们前两个礼拜我还说呢，耶稣不给人悔改的机会，现在给人悔改的机会了。哦，耶稣是仁慈的，天主是严肃的。
对，到底这个这些人散开了有没有悔改？
不知道，
就不知道哈。
嗯，
但是多么知道这个妇人有没有悔改？
对，
嗯，
因为他接受了耶稣的这个教训，
嗯，
悔改了。
你知道他悔改了？
他跟我说了。
嗯嗯。在圣经上有这么一个考证的说，后来的马德莲娜就是这个妇人悔改以后，他一直追随耶稣。
嗯，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唯一跟他去的，在耶稣上面，他不怕任何困难，
嗯，
就是他跟着去的。
嗯，
还有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
若望，
两个人在那十字架底下。
若望，哎，若望不是他后来才收的吗？
若望就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啊！
对啊，他是他后来才进来的嘛。
对，他后来就是，后来不是也亲密到什么程度？耶稣把圣母交给他，就那个啊。
嗯
嗯。
那
哦，他不是交给伯多禄，我一直以为他交给伯多禄
了。他交给了若望，他指着若望跟玛利亚，然后说：“
对，
这是你的儿子，然后这是你的母亲。”
对对对，
所以
哦，那是若望哦。
对呀、啊，
我一直以为是伯多禄嘞。
伯多禄三次不认了，他不敢去、啊。
他跑掉了。
对呀、
啊哦，
他跑掉了嘛，
对对对，
而且那个鸡叫三次，他也不认耶稣三次、啊。人家问他说：“你们是一伙人吗？”他说：“不是，不是，我不认识。”
所以伯多禄他只能掌管天堂的钥匙，若望可以执行耶稣的法典。
而且若望是耶稣身边、哦嗯、最亲近的人、
嗯、
我们看那个最后晚餐、
嗯、
若望也依偎在耶稣的身边。
嗯，你知道吗、嗯、我们以前那个阮神父他回越南探亲以后回来、
嗯、
他买了两张圣像、
嗯、
一张是圣伯多禄的，一张是圣若望的。
嗯，
他把圣若望的给我了。
嗯，
他把伯多禄的给了那个青木兄、
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是他最亲近的门徒、
嗯、
但是呢我们另外一个弟兄呢是他最倚重的门徒，你们俩都很重要啊，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嘛。
嗯，对呀、
啊、
嗯，老爸他又是大儿子了、
啊、对，
谁
啊？没有
没有没
有，
谁
没
事，
我本来就是老爸的大儿子，
老爸没有听到。好，我们继续好了。好、
啊、
那就是说他这个给人家这么大的一个机会悔改哈，有没有悔改？我们知道说这个罪犯的妇人是悔改了。
嗯、
啊，那么他也是说用那个最好的油把耶稣洗脚的、啊、
嗯，
就是他在做的，他说这个人彻底悔改了、
嗯、是，
那耶稣的宽恕他不要再犯了，
是，
不但是不再犯，而且彻底变成追随耶稣的。
嗯
啊，后来变成有圣德的人，这我们可以证明的，
是
悔改必得救、啊、
嗯，
哪怕你犯罪。这好，这是一个哈、啊、第二个这个故事的话呢也是流行的比较久、哦、
嗯，
那为什么这故事在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啊、那他这里开始讲的时候耶稣第二天又来了啊，又到了圣殿，那第一天他已经在圣殿里面了，那么第一天圣殿里面呢引起的那个法利赛人的不满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是活水的问题、啊、
嗯，
在今读经义里面有讲，就他那个、
嗯、
又提到那个活水的问题、啊、
嗯，
读经义是说
嗯
古时候、
嗯、
上主在海中开了一条路、
嗯、
在怒涛中辟了一条路、 他使车辆、马匹、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使他们沉默，再不扶起，他们就被消灭，像灯芯一样被熄灭。但是上主说，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现在就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荒漠里挖掘河流，田地里的野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供给我所拣选的人民水喝。这是我为自己所造的人民，他们要讲述我的荣耀。
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什么？讲活水啊，是要喝我的水，就永不再渴。
嗯，
就用这个引用过来讲，他的是一个活水啊。那么这句话呢，当然是说就引起法利赛人更大的不满了。所以今天正好逮着机会来考验你，看你怎么处理了。那这个故事实际上就跟那个耶稣判决罗马钱币一样的纳不纳税问题，同样的一个智慧嘛，两难的问题的来考验耶稣。那现在大家一直在研究说耶稣到底在写什么哈、啊？其实耶稣有没有写字啊？
不知道哎。
不知道，所以那如果说在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呢，当一群人围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分散注意力啊。
不，就像这一群狗过来的要咬你的时候，你怎么？
蹲下来。
不动。
嗯，不动。
蹲下来最安全，所以呢，蹲下来。也许就是在那里比划比划，哎，这个以静制动，这是兵法上面的。你看我又不动，啊，没有你的问题提出来，没有答案，你到底要听要静下来听呢？
嗯，
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哎，我才站起来讲讲。
嗯，你跟孔明一样。
为什么？
那孔明在墙上弹琴啊，你看底下那个司马懿就吓得要死，哎，到底卖什么玄机啊？对。他先静，先以静制动，
静制动。嗯，他蹲下来在那画，因为在圣殿里面嘛，你如果用指头去写，真的讲画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
啊，比那个我们去看那个沙漠上写字还有痕迹。
哦，说的也是哦，嗯、我都忘记了，他是到圣殿、嗯，那古时候的圣殿，那地上当然是
大
石
头
所垫的、
嗯，
那写什么谁看得懂啊？
也是啊，
所以、
啊、这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些人呢、啊。都假装自己看懂了，
嗯，
哦，他其实是、这个、
国王的心意又出来了、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摸摸鼻子就走了，
嗯嗯。可是真的来讲说，因为是法利赛人金丝带过来的人，
嗯，
这些人对于自己哈、啊、羞耻跟圣经上所想的罪一定认识很清楚，
嗯，
我们都是带罪的人呢，
嗯，
都是罪的羔羊，
嗯，
所以如果耶稣提出来说。你们没有罪的人丢石头的时候、嗯、谁敢啊？
嗯，
我们在天主面前谁敢承认自己没有罪呢？
对，
所以这句话是击中要害。但是如果当时他们一进来我们就讲这句话都没有效果，
嗯，
他心静不下来说少一个冲动可能先丢一个石头这个爆发就起来了、
嗯、如果这时候他们一进来、
嗯、
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谁没罪、
嗯、
你们就先丢好了、嗯、人又拿起石头人躺了
你怎么知道我有罪就出来了对不对、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他是用静的方式先把你镇住以后、嗯啊、慢慢的再画画什么你画到又画什么的你这些符咒我这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心齐瞪眼在看我的时候、
嗯、
注意力集中起来就慢慢站起来在看着他们在讲的这句话，
嗯，
再蹲下来，你丢吧，啊，这个人就在我前面，你丢不住就打砸到我了，
嗯，
因为他把最后追在他前面来的时候，他的布局很清楚。
显然耶稣是很懂得群众心理学的哦。
哎，不过他这个很厉害哦，
嗯，
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嗯
就先向他投石头。你看大家这么安静的去听这句话说、
嗯、对对每个人都听到了。
你们谁没有罪、
嗯
对
嗯嗯
哎、这个罪可大、
嗯、可小
可小
对,
对不对、
嗯、
我昨天骂多默、
嗯、
也是罪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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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没有
罪啊
你没有骂我你没有骂 我, 你, 没有骂我你是好心的提醒我。嗯、
对不对所以谁没有罪啊、
嗯、
那尤其是这些人懂得圣经的人。啊、更了解什么是罪的定义、
嗯嗯嗯、
所以当然他不敢举手了、
嗯、
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有一群盲从的人跟得来的，盲从的人没有人开始预先做的时候，后面人不会跟的。
嗯，
在有人一开始向后转，他再跟着向后转的。
对，
群众运动就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盲从的。
对对呀、啊，有人呐、啊，
嗯，
在一个大家都走来走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朝天看，
嗯，
那个盲从的情况就出现了。
对，
大伙儿一直朝天看，
嗯、
看到后来问究竟你看什么呢？
嗯，
那个第一个看的说没有，就走了。
后面的还一直来，
哎，后面一直跟，陆续跟上来看，哎，
这个始作俑者已经走了，
嗯，
跟着来看呢，看着我也不知道，人家在看，我跟着看，就这样子。这种社会运动就是这样来的，
对，所以像台北有这个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有灯会啊、
嗯、
啊，每一次灯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主灯表演啊什么东西的，明明人家前面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只要前头有一个人稍微把脖子往前伸一点啊，你看那后头就一堆脖子往上伸的、啊、拼命的往上伸的、啊、恨不得找楼梯爬上去啊，就十分盲从。嗯，
那现在就说你把领头的人镇住是吧、嗯、他自己内疚，懂得反省，懂得悔改就走了、
嗯，
对，
后面当然跟着就上了嘛。
嗯嗯嗯、
啊、
嗯。
那么耶稣呢？因为他要什么？他也不，他为什么后来还蹲下来？他始终保持静态。
对，
以静来控制这个场面。
嗯。
啊，你们走也好，我也不看你。
嗯。
我也不给你指指点点的。
嗯。
你给我回来！你没有给我认罪。
嗯。
他不来这一套，对不对？
嗯。
你走了，就表示我知道。那你知道我们有罪就好了。
嗯。
啊、所以、这个、所以他很厉害哦。
啊、
他可以在那里。在众人都很慌张、
嗯、
众人可能都是非常的、嗯、自认为是义气
对对、
啊
嗯、
自认为是判官，你看这个人做了坏事、
嗯嗯、对对，
众人都觉得正义的时候、
嗯嗯、
其实我们往往忽略到我们内在的一些心思，我们会忘记
对对、嗯、忘记了自己是谁了、
嗯、
对、
嗯、
因为这里面你看他如果说认为是有罪啊，丢石头，
嗯，
这些人会告他，为什么？
嗯、
因为在罗马法律里面不准用私刑。
哦，
嗯嗯嗯嗯。
如果说你在讲他没有罪，哎，耶稣也可以被控告，为什么？
嗯、
你没有守梅瑟的，
梅瑟的
法
律，
嗯，
这两边都不讨好啊。哦，但是以不变应万变，坐下来，我都不讲第二句话，
嗯，
你们自己去判断。
哎、嗯，他真是天主子啊、哦！
对啊，所以这个经师
好有智慧、哦，
对，经师跟法利赛人真是贼呀、啊！
嗯，
哎，贼透了，
他贼又不是贼一次了，啊、
不是
他上次也很
贼、
啊，
他贼透了，他把陷阱挖好，想让耶稣往里头跳，
对、嗯、呀，
开玩笑，耶稣什么人呢、啊？天主之子，我会往里头跳？
不，老爸，
嗯，
你看哦，他们这些人当然会醒思了，
嗯，
那是不是越老的人罪越多啊？你看他说从年老的。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
嗯、
为什么不从年幼的开始溜啊？
年幼的人罪还弄不清楚，我有没有罪啊？有吗？那是罪吗？啊，他罪的定义不懂、
嗯、
越年纪大的人也会醒思说我做错什么事情、
嗯、
所以我们中国才讲说盖棺论定、啊
嗯、
越老的才能够死了才知道说你这个好人坏人才能够判断嘛。
嗯哼哼，
随时都有犯罪的机能。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这里面还讲到说，你看，耶稣在地上写字，他们还仍然不停的在问，
嗯，
啊，
逼问逼问
逼问，一直问一直问，耶稣我就不理你怎样？
嗯、
但是如果耶稣就像老爸讲的，如果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是谁啊？你们说他有罪，他就有罪啊？哎，那情绪的反应，群众的反应
就
不一样 了，对，马上就被激起来了。
大家喜欢看热闹，
就你明摆着你是要维护他、
嗯，
这么一个当场犯奸淫罪被抓到的人，你还要维护他，那不是你们与群众为敌吗？
嗯，
所以耶稣真的很聪明，我不说话，
嗯，
没事自己在石头上乱画、
嗯，
别人也不知道他画什么东西，
因为在石头上嘛，你也看不懂、
啊，嗯，
对啊，所以真的是耶稣，人家说绝顶聪明，可是耶稣那么多头发，他还是很聪明哈。
这跟头发有什么关系？
嗯，绝顶啊，头毛都掉光了，叫绝顶啊。
嗯
嗯，其实你看他这个，在这个也是福音前的欢呼词里面说，上主说，至少现在你们应该全心归向我，因为我是宽仁慈悲的，在当下之间啊。但是我不希望我们教友只是说，当下之间你要归向主啊，而是你要归向主，就是诚心诚意、永永远远的。 啊，不要说当下之间，哎，我来望弥撒的时候，我来归向主了，离开教堂就不归向主了。
嗯，这什么意思？
嗯，
对呀、啊，我们当下之间很多人是这样的。
嗯。
对不对？到了教堂，哎呦，他是个教友，一离开教堂了，什么话都从他嘴里出来了，什么事都在他身上发生了。
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多么，
怎样？你要说我什么了？哦、你要说我多么很多么？
不是啊，我们不能够评断我们的教友。
嗯，
不管他是对或者不对，评断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是事实陈述，
事实陈述，因为是你是主观的陈述。不能用人的观点去评判一个人，能够评判人的只有天主啊。
好了，
我们应该说，这个人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不顺的地方，就天主，请你度化他，请你改变他，我帮他祈祷。
这一切都交给你了
啊！
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今天老爸等一下又说我多么很多么，我今天不多么了。
其实啊，当一个人下犯罪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把罪扔掉啊，才能见到。见到光才能够得救啊、
嗯、对，
那实在说要靠很大的勇气啊、
嗯、
一个童话故事是蛮好的，可以给我们参考。所以有个驴子掉到井里面去了，
嗯嗯
啊，那么这个老农夫啊想把它拉出来，没有办法，找人家怎么拉，这个犟脾气也拉不起来，那怎么办呢？既然这样子，看到爹在那里叫啊，又白天叫到晚上，也没有办法得救，拉不上来是什么？那井蛮深的，就把它埋了算了，啊，让它早一点死，这蛮残忍的呀。
嗯，
所以就是这个铲的铲子土往下丢嘛，哎，加在身上它更痛啊，就更叫啊，哎，后来叫还是没用啊，后来一想，哎，有道理哟、哦。
嗯。
背上很多泥土的，我一抖不就下来了吗？
嗯，
现在垫就高了，我踩上去了吗？
嗯，
啊，他的驴子就在想说，哎，他就这样子，我就喊他，啊，抖下去，踩上去，抖下来，踩下去，现在你越加进来的东西，他越抖，慢慢的踩着，再踩到井上面来了。
这是驴子聪明还是人聪明？
他就得救了啊。
嗯，
就是由黑暗的深渊慢慢的往上爬。那就靠什么？抖掉身上的东西，
哦、
啊，
把你身上的罪过给
抖掉，
你就越接近天堂一步、
啊，你就往上走，抖掉提升，抖掉提升，就这样子能够的。那我们现在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罪的话呢，我们就要学这个童话里面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摆脱它，抖掉它。
嗯，
罪是外来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的，
对，
一直在加，各种的诱惑也好，各种的那个。人家骗我们的也好，什么我们欲望也好，都是外面加进来的啊。如果说现在讲说桃花源在哪里呀、啊？啊，都是在苗族的人居住的地方、啊。
嗯，
这个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生活越自然越好，欲望比较少嘛。
嗯嗯嗯嗯。
都市里面的人为什么讲呢？因为犯罪的深渊、声色犬马都有。
对。
罪恶都在都市里面，不在乡间，不在山区，是不是？那都市里面我们背负东西更多，
对，
所以要抖到后来说，哎，轻轻松松的我就上来了啊。那我们罪恶的就是要摆脱，像女子一样的，陷入那么绝境的时候的话，我们懂得悔改，懂得摆脱啊，那么一步一步往上接近天主的，就走上来。
所以从老八这个故事当中哈，
嗯，
哎，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啊，就是即使有一些诱惑或者有一些罪过，
嗯，
就像那个沙土一样压在你身上，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哎，你只要会抖掉就行了。
那问题是很多人就不抖掉，他就一直背着他呀，
背着他，
而且不停的让这个包袱越加越重，越加越重。
那最后他就被埋起来了，
他就被罪恶埋掉了。如果他不抖掉的话呢？
嗯，
对啊。
所以我们就要分辨啊、哦，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很好的分辨哦。在你身上也许有一些沙子，
嗯，
这沙子可能是罪，可能是诱惑，可能是不愉快，可能是你的不高兴或者你身体上的病痛。
对。
那我们怎么样放下来？
所以在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说？像刚才老爸讲的说，我们要抖掉之外呢？那一般人讲说，我们怎么样放下，或者我们怎么样去舍弃啊？其实舍弃应该是说好的东西我 很不忍心的把它放掉，这叫舍弃。那坏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舍不舍弃的问题，你根本就是丢掉，
嗯，抛弃它，
对，很毅然决然，我就是丢掉它了。
哎，说到这我想起来了，
嗯，
冬啊，那你那个书柜上那一位老街老八放了 N 年的书，你什么时候、
我还没看，我还没看，我还没看，看完我再丢，
嗯，
看完再丢。
其实我们最近不是常常讨论的那些经济罪犯嘛，
嗯，
那么多钱，
对呀、
看那么多人，实际上呢，真的来讲说，财产在他那边只是个存款里面加个零加个零
数
字，
对，
数字，
数字
用不到那么多嘛，
对，
但是你的罪呢就很重，为什么？
累
还那么多人，
嗯，
是，
对，
你如果懂得舍，懂得抖掉的话呢，哎，你轻轻松松的过正常的生活，满足小欲望的生活。那多美呀、
对呀、
多少人因你而得救呢？
嗯，而且你看这些经济犯罪的人啊，
嗯，
他自己一个人的坏主意啊，可能害到好几千个，
对，
甚至上万个家庭，
对对对，
从此陷到一个很困境里面去。所以奇怪啊，这些人多了还要更多哎，
这就是贪呐、对不对？他的私欲不满啊。他就一直想满足这个私欲，可是你不把这个欲望把它减低、把它抖掉，那你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害人呢、
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富有的人有祸不是福啊？
嗯，
对，
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看最近的、最近的经济罪犯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社会的层面。那真的是来讲说不能贪，
嗯
啊，那我们刚才讲说一底下加很多零，如果一去掉什么都没有、那一代表什么？一代表你这个人的灵魂啊，肉身灵魂，如果这个已经没有的话，再多才给你就是罪了，就是毁灭。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经济犯罪啦、或者是从这些作恶多端的人身上也可以发现呢、如果连灵魂都出卖了啊，他拥有再多的财富，最后，他其实还是一个
零子。对，
嗯，
而且他连灵魂都肯出卖的人哈、他没有什么不能卖的了。所以我们所讲什么面子啦、羞耻啦、什么廉耻啦，在他来讲，那是个空气啊，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他所存在的就是那些他要厚着脸皮去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些啊，无论是面子，面子如果这是你讲的比较难听了，好听一点呢，我们就说他的荣耀啊，
对啊，对啊。
那这些呢，其实是人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天主所拣选，人之所以为天主所创造，他最可贵的就是我们和一般的动植物不同。
对，
我们不只有感觉，有五种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有我们的知识，我们有我们的智节，就是你自己对自己人存在价值的这些根本认识。
对，
那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就叫它玫瑰花好了。
对，玫瑰花还比它漂亮呢，它好丑啊，对不对？哎，老爸，人家有句话说，我们要得到所谓信仰的真光。真光所指的是什么？
真光，就是真理。的光照耀你的光辉，你得到真光有光，你站不到黑暗的面嘛，都没有了嘛。如果心里面有阴影，有罪的东西，光就进不来、是，
对，
这故事不等于说，富翁有两个孩子嘛，给他同样的人叫他去买东西，充满整个屋子的时候，一个买的是稻草，啊，对吧，屋子的，一个呢，什么都没有买，就买一个蜡烛。
啊，灯一点起来全屋子都有了。
这样的来，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贪恋世界上的充满东西的话，就跟稻草一样背在心里面，那光就照不进来呀。
对，
打开它，白天也是黑黢黢的，晚上也黑黢黢的。那真光就是那根蜡烛，可以照亮每一个地方，那你的什么东西都清掉了。有光的地方不会做坏事。为什么最近你看各巷口各里都有的人过去灯就亮了、
对对对，
警戒小偷，那你不能做坏事。
有
光的地方才有真理，才有正义，才有爱。黑暗中间的话呢，辨别不了什么。为什么小偷啊什么都在暗里面做事？因为在黑暗里面才犯罪的开始。
所以，亲爱的多默啊，麻烦你把你的书架整理一下，让它透点光吧。
嗯，好。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可以思考去学一下。耶稣问那个罪犯的妇人说：“他们定你的罪了吗？”他说：“没有。”耶稣说：“那我不定你的罪，你走吧。”啊，那么以后呢，不要再犯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耶稣在以人的立场上来讲，他不轻易定人的罪，因为要定人的罪不是我们人可以定的，必须是上主的事情啊。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轻易的不要去定人家的罪，说人家的不错啊，或者讲人家的是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应该交给天主来处理。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不轻易去回报每一个人，或者去评断一个人。